大家好，我是 Chris。今年有两部安娜的剧，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一部呢是奈飞的美剧，叫做《Invent 安娜》，很多人都推荐过。讲述的呢是一个俄罗斯司机的女孩，冒充德国贵族的继承人，然后混迹纽约上层社会，坑蒙拐骗，后来被人揭发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事件改编的，奈飞因此啊还支付给原型人物32万美元的版税。据说这个原型人物好像也是最近才刚刚出狱。那第二部呢是韩国的剧，是酷胖的韩剧，叫做安娜，是裴秀智主演的，讲述的呢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盗用了白富美的身份，然后去混迹上流社会。那有人指出啊，这个剧其实是在影射现在韩国总统的夫人，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在现实当中，确实我们会发现身边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安娜。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安娜的一个典型，就是雅诗兰黛。那我们知道呢，雅诗兰黛品牌和雅诗兰黛集团都是以雅诗兰黛夫人这个名字来命名的，但其实雅诗兰黛不是这位女士的本名，她的本名叫约瑟夫，是她爸取的名字，是跟拿破仑第一任妻子是一样的名字，其实当中也蕴含了她父亲对她一个很高的一个期许，她其实并不喜欢这个名字，那所以她就把名字改了，改成了 Esther Lauder。 那最初呢， Esther 这个第二个 E 上面是没有法语上那个重音那个标志的，就像我们拼音的第二声一样，但后来因为他创办了雅诗兰黛这个品牌，他为了向用户呈现出那种法国的贵族气息，所以他特意又加了那个重音符号，让别人误以为这是来自法国的一个品牌，其实它是一个美国品牌。那为了让自己能够跻身上流社会销售产品啊，雅诗兰黛不仅改了名字，他还改了出身。他说他妈妈是一位贵妇，她是从小生长在一个城堡里的，其实呢她父亲是开五金店的，她妈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犹太人移民潮来到的美国，然后跟她爸爸是二婚，是姐弟恋，她兄弟姐妹一共是7个人。那她前5个兄弟姐妹都是她妈跟前夫生的，那他妈之所以来到美国，就是因为当时要寻找这个失联的前夫，但是后来没有找着嘛，就是跟他爸然后又结婚了。那除此之外呢，为了制造他身份的神秘感啊，他还改了年龄，他是在04年的时候去世的，当时去世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92岁还是94岁。那之前有一次有人问过他的大儿子叫里昂拉，也是叫里昂纳多，问他他母亲到底多大，然后他说了一句，哎呀，这个得问雅诗兰黛女士本人了。其实啊，不仅仅是雅诗兰黛，伊丽莎白雅顿，赫莲娜，其实他们都用了这些招。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从个人角度来说也很好理解，就是每个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他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摆脱他们自己贫穷的一个背景和阶层，他们都属于那种非常要强积极向上积极进取的一个女性。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他们当时想销售的那些护肤品啊，几十年前老百姓是没有办法销售得起那种护肤品的，那主要客户群体确实都在中产上流社会，那他们会出入美容院啊，沙龙啊，然后各种俱乐部啊，你要去接近你的客户，那你就必须给跟他们混进一个圈子，你要有相辅相成的销售策略，你要包装你的产品本质上来说，护肤品的销售其实销售的就是一个梦想，那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变年轻变美丽的一个梦想。一个品牌的着迷之处就在于它的神秘感，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就听到一个真实的版本，一个是美丽的谎言，其实这两个版本同时存在，本身让真真假假各种版本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种神秘感。 所以本身我觉得这两个版本的背景的存在也是一种销售策略的需要。那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呢，就是雅诗兰黛其实它很好的找到了它的产品的定位和它的客户的销售渠道，但是要想在商业上成功，其实这个改名改姓改背景改年龄其实是不够的。雅诗兰黛其实成功啊，它其实还具备了其他几个必要的要素。那第一个就是说，雅诗兰黛非常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资源。雅诗兰黛本身就是一个美女，她皮肤非常白皙。那每当有人问她，哎，你皮肤为什么那么好啊，你用了什么样的护肤品的时候，虽然她是天生丽质，她不是使用化妆品皮肤才变得那么好的，但她依然向别人推荐说，哎，我就是用了我们家的这款产品啊，皮肤才变好的。那对于用户来说就非常有说服力。那第二点就是雅诗兰黛啊，和她的老公中间是离过婚的，后来是复婚的。在中间这个单身期间，她交过两任男朋友，而这两任男朋友都是贵族，都是上流社会的人，一个是石油大亨，一个是香水香料大亨。那在跟他们交往期间，她就很会利用他们的资源，他们的人脉去拓展自己的事业。哪怕后来分手了，他一直还在利用这一点，大家都心照不宣。还有第二点就是说，他有个做药剂师的舅舅，当年雅诗兰黛能够接触到他这些护肤品，就是在他舅舅的实验室。他最早是在帮卖他舅舅实验室里的护肤品，后来他结婚的时候，他舅舅就给了他一张秘方配方当做嫁妆，就是护肤品的配方。那之后才有了雅诗兰黛在她自己家的厨房里面制作护肤品的这样一个经历。那据说早期一段时间，她都是打着她舅舅这个博士，所谓的博士头衔皮肤专家，然后向外宣称证明自己实力的。那其实她跟她舅舅后来也没有什么联系，她舅舅最后其实也挺贫困潦倒的。当然随着这个品牌的知名度的上升啊，这个故事就变成了一个来自奥地利的古老的配方了。那其次呢，他非常的擅长用创新的销售策略。那比如说我们熟知的送小样这个策略，现在大小品牌都知道要送小样。那最早送小样这个销售策略就是雅诗兰黛想起来的。他无论在美容院或者在路上遇到他潜在的客户，他就向别人送上小样，让别人先试用。那还有就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阵子我们喜欢涂口红的时候涂两层，或者底下一层口红然后再涂一层唇蜜，对吧？其实最早这种涂法也是雅诗兰黛设计的。是有一次他巡店的时候发现他有两种颜色口红，两种色号的口红啊不太好卖，那他就突发奇想，就拉了客户把这两种色号重叠的涂在客户的嘴唇上，然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一下子那两款色号的口红就一下全部都被卖完了。然后再往后，比如说我们专柜会看到那个脸部的那个检测仪，就检测啊你脸上是不是有螨虫啊，你是什么皮肤啊，你是干性的油性的混合性的呀，这些都是雅诗兰黛想到的。我们现在在专柜也经常能看到嘛，那当然现在去专柜也比较少了。那它其实整体的销售策略你可以看到，就是要跟客户进行一个深度的强联系。那总的来说呢，就是雅诗兰黛是一个非常有 business sense 的人，这个我不知道跟他小时候和他受他两个嫂子的影响是不是有关。他有一个哥哥挺奇葩的，就是娶了亲姐妹俩做老婆，但是出人意料是这三个人的关系都非常的和谐，他们一起打理一家干货店。妹妹比较开朗活泼，她就负责对外的一些事务，销售啊进货呀采购啊。那姐姐文静就负责财务，雅诗兰黛的哥哥就负责日常的运营。那三个人都很能吃苦耐劳，然后生意做大了，他们呢对原来的就是镇上的客户啊都还一如既往的非常的 nice， 镇上的人都非常信赖他们。 当然这个除了雅诗兰黛，其实赫莲娜也是非常成功啊，她也是一位美女，她最早的面霜是她母亲给她的，她也是开创了很多的销售策略，比如说穿那个白大褂，现在我们就是印象最深像切尔氏啊这种穿白大褂，其实最早是赫莲娜发明的。那赫莲娜还把皮肤分成了刚刚说的检测出来的那个干性啊、油性啊、混合性啊，然后雅诗兰黛在它的基础上呢又开发了啊那个敏感性肌肤和非敏感性肌肤的一个分类。当然就是在行业发展的早期啊，就是像雅诗兰黛女士那个时期，其实你靠一些神秘的所谓神秘的背景，或者说不为人知的所谓的神秘的配方来说故事的话呢，你可以靠一些新奇的策略抢占市场，但是呢这种策略呢就很容易会互相抄袭，你比如说雅诗兰黛就指责兰蔻抄袭，露华龙抄袭，已经到了在竞争对手的办公室里放窃听器的这样一个地步了。他抄袭就特别像小学生的时候抄作业，闭着眼睛把别人名字都抄过来，他也不 care 的那种，就是别人出什么他就出什么，然后他打低价的市场走量啊。再说那个神秘的配方，其实你想雅诗兰黛的舅舅或者赫莲娜的妈，你说这个配方多神秘多高含金量好像也不至于，但是那个配方的身份那个故事吧，背后的故事吧，就让你觉得很神秘。比如说赫莲娜的配方的是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其实是凭借了一款叫 Wellas 的面霜打下了天下，他对外宣称这是一个博士，欧洲的一个博士的一个配方，他拿到了澳大利亚来，那原料里面呢就含有东欧地区某某山脉的什么草本植物，那实际上这个博士是查无此人的，在赫莲娜快要离世之前啊，他就给了一张发黄的一个纸条给他的秘书，然后告诉他的秘书，就是说这个就是 Wellas 的面霜的配方。那秘书很好奇啊，哎呀你保存了这么多年70多年，配方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结果这个纸上就列着几样非常简单的要素，矿物质油、植物油和蜡。蜡就是指的是羊毛脂，就是澳大利亚绵羊身上随处可以见的那种分泌物，因为它味道不好闻，然后他就用那个什么松树皮啊、薰衣草啊这些香味来覆盖。它成本很低，只有10便士，但是人家问他你定价的时候，就是投资商建议说你10块钱10便士成本的东西你就定价1先令，1先令就相当于12便士，然后赫莲娜是坚决反对的，他说女人不会买那么便宜的东西，如果女人知道这个东西可以让自己变美的话，那它一定是功效是非凡的，功效非凡一定是价格很贵的，所以他后来定价7先令7便士，是多少呢？就是91便士，就相当于是90块钱卖出去，成本只有10块钱。所以也不知道他们对这个配方的保护啊，是害怕你知道什么，还是害怕你知道有什么，还是害怕你知道没有什么。反正据说雅诗兰黛为了防止露华龙的这个抄袭啊，他把配方放在家里的保险柜里面，那保险柜只有3个人可以打开，就是雅诗兰黛他们夫妻俩和他的那个大儿子。当然这个行业的确是要是说故事的一个行业，那随着行业的发展呢，用户的心智认知知识水平的提升，你不能光用神秘的配方、神秘的身世来去糊弄用户了，这是很难长久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为什么这个是一个要说故事的行业，或者说可以称为这是个销售导向的行业。其实你随便找一家护肤品公司的财报，你都可以发现公司的销售费用率占比是非常高的，大概在30%-40%的样子。我最近还翻看了就是国货比较有名的自然堂的母公司叫做逸仙电商的报表，它是在美国上市的，他们现在的销售费用率在60%左右，现在整体还处于亏损状态。其实早期亏损是很正常的，倩碧当年上市的时候前6年都是亏损的不要紧，但是问题是 你能不能烧出个品牌，你能不能有积累性，那这个就是各显神通啊。你要让消费者 buy in 你的故事，你就得花钱去铺渠道，自然销售费用率自然很高。互分企业发展到70年代的时候啊，几乎所有我们能说现在说得上名字的这些医药公司啊，都曾经购买过护肤品的公司。为什么？他们觉得化妆品跟医药是逻辑是一样的，都注重研发和配方。加上在欧洲啊，药妆这个渠道是销售护肤品的一个重要渠道，那医药公司就觉得，哎呀，我们在原材料研发和渠道上都可以协同啊，所以他们都争相购买。但是过了几年，他们发现，哎，这玩意跟医药不一样，医药是看科学看疗效的，当然医药也有销售费用，但没有那么的高啊。那化妆品他们觉得就纯粹就是卖梦想卖信仰的，所以他们根本不会运营。那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又纷纷的把这些企业都给卖掉了。那即便今天留下来在医药旗下，医药集团旗下，那也是非常独立运营的。其实确实是如此，因为我翻查了我国就是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那后期我会把这个表格贴上去。我们看到这个宣传功能里面有一部分就是你需要做人体实验，但是很多是不需要的，比如说抗皱、紧致、舒缓、控油，你是不需要的。当然为了让你幸福，他可能会自己去主动去花点钱找些人来做个测试，然后你会发现在广告的这个备注栏星号那个里解释的时候会告诉你啊，我们通过多少多少人的测试会有什么什么样的效果，对吧？但是医药就完全不一样，你要研发，要临床，你要 FDA 认证，你要双盲测试，对吧？但是我感觉护肤品化妆品你实验室走出来申请专利了，好像大部分你就可以上市了。这个其实跟我之前的认知常识是不一样的，因为原来很多就比如说化工产品，就很多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因为你要量产，你要规模化，你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就是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行业。但是在化妆品行业好像就违背了我原来的这个认知，走出实验室你就可以走进市场的感觉。当然你也不能寡说啊，这就是个说故事一点效果没有，那消费者也不傻，所以逐渐大家呢就是说把那个精力啊有一部分就放在了研发身上。比如说欧莱雅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研发了一个因子叫做抗老因子玻色因，但是这个玻色因给大家灌输的就是说含玻色因的产品啊都是抗老化的，而且是浓度越高产品价格越高也越有效，所以大家的关注点就在于我买的这个产品的玻色因的含量是多，那个浓度是多少。那你说玻色因到底有没有效果，我不是专业的，那我也看过一些研究，那大致理解下来说呢，就是说玻色因啊是短期是有效的，它是可以促进你的那个细胞分裂的这个速度的，但是长期呢我就不知道了，也不好说。但是我只知道的是细胞分裂的次数是有限的，不过呢这个并不重要，因为消费者不会 care 这个东西，他不会去深入的研究，而且他们需要的是短期尽快有看到明显的效果。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尤其是眼霜上面会写啊4周淡化眼纹什么的这样的一些广告词。所以归根结底啊，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技术科技加持下的一个故事主导的。可能我觉得如果你最近加强锻炼，心情舒畅，早睡早起，不便秘，你老公没有惹你生气，我估计过一段时间你也会发现你肤色好，但是这个就不好说到底是谁起的效果，对吧？当然如果说你觉得你用了这些产品你心情真的变得愉悦了，那么在你的消费能力范围之内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像李佳琦，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种陪伴，这种陪伴是占领心智的，会让你觉得温暖的，那有了这份温暖可能你用什么都会有点效果吧。